猎魔人必须守护民众，保护他们不受林地矮妖、吸血鬼和狼人的伤害，保护人类不被任何一种邪恶所伤。猎魔人必须守护和拯救，所以我才想要成为猎魔人，所以我才会拿到这把剑。我绝不会保持中立，我绝不会冷漠，绝不！
波兰国宝级奇幻文学，《游戏巫师》原作小说，安杰伊·萨普科夫斯基原著，《猎魔人》系列，首次中文正版授权有声书，现已在积禾网及积禾 App 独家上市。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期的《加里欧 Pro》专题节目，我是四十二，
我是西蒙。
大家好，我是范克里夫大卫。
好，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小船巨炮的故事，
小舰巨炮之旅的前摇，
前摇啊，
前摇还在前摇中，
对，还得再分析啊。我们上期讲到了这个，旧炮舰，
对，
最早的旧炮舰，
低弦炮塔铁甲舰的出现，
出现啊，就已经是一段非常神奇的故事了。
是的，
嗯。
然后接下来我们这期呢要继续我们在这个潜水中炮舰出现前的故事。
嗯，
我们这个从何说起呢？
就是应该还是从这个新式军舰的这个新式技术，
因为我们
结构出现，
对，上期正好落到这个风帆战列舰的时代即将结束啊，铁甲舰、蒸汽铁甲舰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
炮塔铁甲舰，对吧？然后逐渐转换到，就混合动力转换到蒸汽这个动力。其实英国人呢，他虽然从实话说，他从风帆战舰这个年代转移到这个铁甲舰，后到后来炮塔舰的这个时代，他的转型其实挺痛苦的。对，因为如果原来有这么大的一个体系，
说换就换是不可能
扭转过来。你的那个水手的技术、养成、指挥体系、后勤、制造，是吧？然后相关的很多的产业都会受到影响。但是其实他们呢，就是说英国人在很多方面很有意思，就是，他会谨慎的先看一下，
先试试。
对，其实，在1862年啊，就是汉普顿锚地之战的，就是这个前后呢，他其实也开始设计，就是说用于海岸防御的，浅吃水的这个岸防炮舰。那么1864年下水的就是阿尔伯特亲王号，他也是使用了这个旋转的这个炮塔
啊，也就造出了旋转炮塔，
也造出了旋转的炮塔四座。每一座上有一个9英寸的这个前装式的火炮，其实他其实制造了几十艘这样的炮舰。但是其实他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对于像我们后面会提到的这个用于海岸沿岸炮击的这种小型重炮舰呢，这个时候还没有在他这里形成一个主流。因为英国人当时如果我要对其他的这个国家实行海岸炮击呢，我可以直接用主力舰，直接用主力舰去，不需要这种专用的这个军舰来进行。而美国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这种样式的军舰，其实它很多情况下是要执行岸防任务，但是对于英国人来说，其实防御就是最好的啊，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
犯不上防御嘛。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我埋个伏笔，以后我们可能会找时间专门聊一下，就是俄罗斯帝国海军也是历史，就是兵器史上奇葩担当之一哈。他们当时根据美国人的这种军舰思路呢，他们制作过一种特别奇怪的岸防重炮舰，是圆形的，
完全的圆的，
就完全
是圆的，
嗯，对，是诺夫哥罗德号，
请看时间轴，
波波夫卡号，对，这两个奇怪的东西，我们回头有机会呢，会跟大家介绍，
嗯，再讲讲。
其实，在十九世纪的最后的三十年哈，就是英国其实有很多的技术人员在不停的拓展，就是说低舷炮塔铁甲舰的这个船舶设计，
嗯，
啊，就最有名的就是爱德华里德，啊，这个人他。曾经为英国的海军呢制造过，就是三个级别的地舷铁甲炮塔舰，戈尔百罗斯级就是地狱犬是吧？还有就是独眼巨人，还有征服者级。那它其实并不是专用于海岸炮击的，
嗯，
它大部分是用来在海外的殖民地啊担任暗防，或者在国内用来做炮术训练用。
哦，
这其中一个原因可能也是当时很多的时候呢没有它的用武之地。
对。
而美国人呢，就是说还在坚持不懈的，就是研发
狂造
这样的军舰。其实当时还有一个国家也是，就是说大力的推崇，就是说小船扛大炮。我可能不一定是这种，就是说这种形式，但是我需要用这种，相对便宜，
但是有火力，
制造起来快，但是火力又大的又强大的这种军舰来抵消掉我们国家就他自己国家可能在工业上的一些劣势。
嗯，
法国人其中的一个代表。就是说，这种理论呢，称之为叫绿水学派。
哦，
对，绿水
有个专门说法，
对，使用这种就是不等价交换，然后来获得就是对你的这个意外的伤害，或者说，
哦，
对。当时最有名的就是，当时因为在东亚，当时崛起了两支强大的这个海军力量，一支是我国，就是当时清朝的，我们有四支水师嘛，最强大的是北洋水师。那当时我们购入了，从德国定制了这个定远和镇远巨大的两艘铁甲舰，就是东亚最强大的这个军舰火力了，就装它其实是一种中央炮塔战列舰，对，然后对日本呢产生了非常大的冲击，因为日本当时它野心很大嘛，
是
希望能够得到朝鲜半岛，甚至侵略我们，但是它又没有足够的这个
海军力量，
就正面对抗我们的这个海军力量。
嗯，
那么他想了办法，就是他上了法国人的当，
哦，
问法国订造了三艘就是装巨大大炮的这个
小船
防护巡洋舰，就大概只有4100吨左右，
嗯，
但他在后部装有320毫米的巨炮，就是叫卡奈炮，对，法国的一个设计师，
哦，
对，他设计的。然后这种军舰当时日本人买了三艘，就是松岛、岩岛和桥立，就称为三井舰，因为这三个地方其实是来自日本的国内的三个著名的景观。
哦，
就是陆奥的松岛，
哦，
安逸的岩岛和丹后的天桥立。
嗯，
就这三艘防护巡洋舰呢，其实就是他希望拿这个廉价的这个船，
嗯，
用他的这个巨炮的火力来对抗我们的铁甲舰。
哦，
对，但其实没有什么鸟用，就是说。虽然松岛是当时在就是大东沟海战是那个，它是联合舰队本队的旗舰，但是先是被我们的平远暴打，对，260毫米炮弹拼命吃，然后又被定远打中一发，对，然后就打得七零八落。其实他们在海战中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虽然命中了我们的铁甲舰，但是其实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而且他的这个。军舰最后发现，就是说它的这个过大的炮啊，在这个船体上面，其实对它的效率有很大影响。所以最后，它每分钟大概只能开一炮，
哦，开完之后
完全没有用。对它的一些战果，其实是靠它的前部的这些速射炮获得的。
哦，
对，其实是没有什么用。
而且我记得当时我看甲午海战的资料的时候，我们也就是当时清朝的北洋水师也定了那种。
对，
小舰巨炮、
那个、蚊子船、
对，被称为
也有
蚊炮船，
对，
就像前面顶个大炮，
哦，
跟蚊子似的，
对、
啊，蚊炮，
对，
就是蚊子船，就是虽然很小，但是它有一个大炮，
是，
对，
就像前面有个脑袋、大嘴
似
的，
是的，
嗯，
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也没有发挥出想象中的那个作用。那么这个时代的，就是说，除了在东亚的这个对抗以外呢，美国人也是在拼命的想要对外扩张。那么最明显的一个就是他跟西班牙的。冲突不断，就是说希望得到西班牙的南美啊和东南亚的利益。
这个时候西班牙作为老牌殖民帝国也不复当年，
就爆发了美西战争。
嗯，
那美西战争的时候呢，美国的当时他的这个还在役的地线炮塔铁甲舰呢，发挥了蛮重要的作用。他当时有四艘啊，就是4000吨的，就安菲特里特这个级别的重炮舰，其实就是他装备的是254毫米，就是10寸的火炮啊，两个炮塔，就是每个炮塔上2门。然后之后还有，甚至还造了一艘就是6000吨的叫清教徒这艘船，然后它也是它有4门12寸火炮，就它的火力几乎相当于我们的定远和镇远。对，但它只造了一艘。这些军舰它固有的问题就是航程比较短，然后呢，在开放洋面的这个航行性能特别差，有时候还需要人家来拖曳它来航行。但是，其实，在美西战争里面，他们还是打得非常好。就是甚至其中一些军舰它前往这个菲律宾，就离本土很远的菲律宾，像波多黎各这些地方去作战，其实已经超出它的这个岸防的这个范围了，就是执行的是对地的这个炮击。那么到了1899年到1803年呢，其实它美国的这个对这种军舰的最后一批建造呢也差不多就完成了，就是阿肯色级，然后大概排水量只有3200吨左右，它只有一个炮塔。
哦，
对，
真是小船扛一门炮，
就是烤山唐大炮来了。然后它装备的是还是12寸炮2门，但是它是40倍径的，
它
的威力更大，
很长了。
对，然后之前的清教徒的它的火炮呢，其实就是说虽然它有4门，但是火炮没有这么先进。然后其实在阿肯色级上面它还有中间炮，就是它还有4门这个4寸的102毫米的这个中间炮。然后它1903年最后一艘入役的就是叫佛罗里达。那么到这艘船为止，美国人一共建造了71艘，
哇，真是非常的喜欢、啊
就是、这种类型的，就是一个
喜欢小船，
对，
干啥就
要
用、啊、
一个铁桶上啊，铁皮板上
面，铁盆上、
有好几个罐头
啊，是
里面放着这个大炮。对，那这个时候呢，在大西洋，甚至说我们就是说在海军的这个核心地带啊，英国人面临了一个比美国人面临的对手更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德国海军的崛起。
哦，
对，
哎呦，
其实
到了这个时候了。
对，潜水重炮舰其实它的产生跟德国人对英国人的这个直接威胁是有关的。那么当时英国人曾经有一段时间，大概100年，叫不列颠治下之和平，就是他
是
从1805年对，
嗯，
特拉法尔加海战对吧起算，就一直到一战前后。这个时代，那么到了，1851年，他召开了万博博览会，显示自己的国力，对吧？曾经有，曾几何时，就是全世界有1/4、1/5、1/4的人是在这个帝国手里的，那全世界1/3的这个商船吨位，
也在
他的手里，对。然后这个其实就是1870年至1914年间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情况。那么德国人在这个时候呢，也是悄悄崛起。他的海军成军其实特别的晚，就是普鲁士的这个王国海军，他是1815年在维也纳会议上获得了这支部队的。为什么会获得这些船呢？他当时这个会议上呢，他得到了波美拉尼亚，
哎，
啊，这个地区非常重要，也是历史上就是一段特别就是发生
事很多的一个地儿，
很多非常惨痛的事件的一个地方，就是推来推去，
是的，
你推我，我推你，最后对吧？
是，然后
这个地方原来属于瑞典，
对
对，然后现在归他了。那么根据这个条约，他在斯特拉尔松德这个地方呢，他接收了6艘瑞典军舰，
啊，就是得到这块地，
得到这块地还送给你军舰，
哎，
但是很小，这个军舰就是60吨左右，小船，非常小的小帆船。就是这6艘小船，就是加起来就是他的这个普鲁士海军的全部家当。所以呢，就是说当时它是一个海岸线不是太丰富的一个以陆权为主的一个
陆地国家嘛。
那么普鲁士的海军从来就不是他的一个特别重点的存在，甚至他的海军指挥机构呢也是从属于陆军部
哦，海军下辖在陆军
陆军部下的，直到第二帝国成立，就是打败了法国人成立，然后贝斯麦接过这个宰相职务呢，他才成立了一个所谓叫帝国海军的这么一个机构。那么到了1873年，然后扩建这个基尔军港，他们正式开始就是说定造这个萨克森级铁甲舰啊，7600吨的5艘。那其实当时他还是很明智的，因为德国 和英国不一样，它要维持庞大的陆军，因为陆军的花费是也是非常厉害的，所以说没有钱嘛，就是真正的好的军队是要靠钱堆出来的。所以他德国海军的这一第一批的新的军舰呢，就是说他要造五艘，但是花了八年时间才拿到这个，然后实际上造出来的是四艘。为什么呢？就是说
时间太长了呀。
对，就是没钱嘛。还有一点就是贝斯麦这个人很聪明，
嗯，
因为他知道就是德国统一了以后啊，首先我在欧洲这些国家面前我是一个不受欢迎的角色，
统一的过程得罪太多人了，
对，得罪了很多人，然后也威胁到很多人的利益，然后就是说你还得当心就是法国人，对吧，他虽然战败了，但是法国人迟早有一天他的伤口好了以后他要反手打你一个巴掌。那么他当时采取了一个政策，就是我们为了防止法国人反过来抡我们，我们要与英国和俄国呢保持一定的甜美的这个关系。然后这个框架里面其实就是它形成了一个很奇怪的，就是说英国和德国之间啊突然又回到了一个就是可能当年七年战争那个年代，对吧，就是啊英国我保障你的
海权，
嗯，那么我德国在一定程度上供给你的陆权，
哎，
我们双赢，对吧。然后一直到这个第一个帝国皇帝就是威廉一世，就1888年驾崩的时候呢，德国和英国的关系还是不错的，
嗯，
至少到表面上呢，大家还过得去，还过得去。然后这个政策其实就成为叫仁慈中立嘛，
啊，
对，就是贝斯麦苦心的经营它。但是呢，很不巧的就是继任的这个皇帝，因为他得了，他当时已经得了喉癌，所以他没当多少时间，同年就继任同年的6月就死了。然后他的儿子，29岁的威廉二世，
哎，威廉二世
上来了。这个很有名的特别有名的一个很奇葩的一个君主，
嗯，穷折腾，啊，
对，这个人呢很奇怪，他的就他特别自负，但有时候呢又特别自卑，所以他的心理是在两个特别极端的，
嗯，
就是波峰之间来回摇摆。
威廉二世造型就比较，嗯，
对，然后他很刚愎自用，
对，
但他又认为我很浪漫，
是，
对，然后其实他而且他在出生时他就有一个先天的缺陷，他的左手啊，左臂是有一些萎缩，
嗯，
所以他在一些拍照片啊或者画画的时候，他都会避免把左手放在你的这个视野里。所以他在很多的这个就是史学家不能理解他的这个一些作为，但可能跟他本身的一些先天条件有关。另外就是他对英国人的感情很复杂，因为他的母亲是腓特烈皇后，是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公主。就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女性，就是说当时维多利亚说如果我的长子是你，你就是下一代的国王，
嗯，
对，然后当然她也是发泄对自己的孩子的一个不信任，
是，
然后这个皇后呢就是她跟威廉二世的关系不太好，甚至可以说是很有到一定糟糕的一个地步，对，就是她经常就是说希望那个就是以英国化的这个方式，英国式的教育来界定这个威廉，威廉特别反感这个，因为他其实这个威廉二世他跟自己的这个外婆关系还可以，他跟维多利亚女王的关系还可以，但他跟他的这个母亲的关系很差，
很紧张，
非常紧张，所以导致了他对英国的感情是特别复杂的，对，但是最后还是就是说自负战胜了这个，对，就是说对自己的外祖母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感情。那么当时他第一步就是要让贝斯麦滚蛋，对吧，啊，我是新的这个德意志号军舰的
长官
军官，对，
嗯，
啊，领航员太老了，你可以滚蛋了，对吧。然后后来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画家，就是我们可能看到过他给这个爱丽丝漫游奇境画过插绘的这个英国画家叫约翰坦尼尔，他给这个1890年的英国的一个讽刺杂志叫笨拙，叫 Punch， 给他绘制了一个政治漫画叫领航员下船喽，就是贝斯麦呢从舷梯走下去了，然后那个威廉二世抄着手送他远去，然后这个历史就开始向死胡同向死胡同走去了。
嗯，
就是他之前呢其实贝斯麦经营了20年，那么德国呢快步的踏入这个蒸汽时代，
嗯，完成
一个新兴的这个工业强国，
是的，
而且他的这个迅速膨胀，国家实力迅速膨胀以后，他需求更大的海外市场，但是你现在看起来海外的就是世界殖民 殖民地都已经被
差不多了
瓜分光了，对吧？但是阳光下没有他的土地了，对吧？加上1889年呢，就是威廉二世他参加了英国的这个阅舰式，我操，就是没见过这个场面，
好家伙，这阔的是吧？
对，见过这个场面以后，我操，我的妈哟，
太有精神了。
对，然后同时呢，他也深受这个美国的阿尔弗雷德马汉的这个海权论的这个影响。那么海权论其实他现在在现代人看来，就是说他可能有很多的谬误之处，但当时对这个德国皇帝来说呢，他其实是久旱逢甘霖的这种感觉，就是说国富民强的第一个要素，海上贸易，自由的海上贸易，控制海洋能力，充足的贸易货源，能够提供足够承载力的商业船队，海外基地，还有强大的海军，确保你海上交通线畅行无阻，其实就是在海上把你的陆权啊无限的放大。当时呢1890年代这个时候呢，就是德国的这个工业产值啊产能啊已经和英国人呢其实可以分庭抗礼了。对，那虽然德国海军的这个规模呢它其实当时比不上英国、法国和俄国，但是当时在这个海军的武器技术人员人士大规模转型的时候呢，就德国人其实占了天时了。
嗯，
就说
直接弄先进的，
他跟那个老牌的痛苦转型不一样，他可以我就避开很多问题，我直接搞新的，对吧？直接搞新的。那开始他就不满足于造这个海岸防御舰船了，那么我就开始造我们可以到远海航行作战的这个新的装甲舰，就是勃兰登堡。那么1890年立即批给他造4艘的这个预算，然后1893年呢又额外定造7艘。所以在这个速度，你看，就是说在原来俾斯麦的这个时代，
嗯，
不可能这么不谨慎。
是的。
然后呢，就是说对海军的扩张啊，当时德国的内部呢还分为两派，一派呢就是所谓的海军国务秘书，其实就是海相，类似于就是说这个人是霍尔曼啊，弗雷德里希·霍尔曼，他主张呢就是说我们应该正视自己的国力和我们这个对海权的需求，就我们应该侧重建造呢对于海上破礁有利的巡洋舰。
嗯，破礁是一种海战战法吧？
对，
有点类似，怎么理解呢？就是快速接近、快速开火、快速脱离，
而不是正面的和敌军去进行军备竞赛和主力舰的对抗。
嗯，
但是另一个人，另一派叫提尔比兹，
哎，
啊，北方的孤独女王的舰名的来历。这个人呢，他主张我们应该建造强大的主力舰。
嗯，
形成海上决战和威慑力量和
海上决战
正面对抗，对。但最后可想而知，就是德皇选择了提尔比茨，他是1897年呢，他任命他做海军国务秘书。而且提尔比茨他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厉害的演说家。那么他就任以后呢，就是他利用这个国内的这种狂热的这种扩张民族的这种狂热情绪呢，他提升自己海军的地位。那么他在1898年呢，他模仿英国就建立了海军协会，然后到了过了大概6年呢，就扩展到100万会员左右，然后规模超过英国的海军协会好几倍。然后这一年呢，1898年呢，他又通过了自己的舰队扩充法案，然后他要抛出5亿马克，当时这个巨款，然后打造蓝水海军。
蓝水海军的话，就是指这个。有远洋
作战，或者说在全球威慑，然后他要建造19艘战列舰，
我靠！
然后1900年又抛出一个这个把主力舰数量翻倍的一个扩充计划
啊，
对，
30多艘，
对，就是更新现在的军舰，还要造新的。
哦，
然后就是说这支舰队其实就是后来的英国的皇家海军大舰队的一个心头的一个
大患，
就是德国的公海舰队。
嗯，
就在这个时候呢，他打下了他的这个基础。
嗯，
但是最要命的一点，其实提尔比茨他也不是傻子，他很清楚，就是说德国他是一个传统的陆权大国，那么我还是需要花好多的钱
在陆军
和资源去维持一个强大的陆军，因为我操，对面他妈有法国人和还有俄国人，对吧？
对。
经济上呢，其实我是不足以打造出一个真正能够跟英国人正面刚的一个海军的。但是他的想法是，如果我们的这支公海舰队的实力啊，足够让英国人感到风险，就是让英国人在下手的时候要考虑一下，对，大事可成。
哦，就是
对
我的海军力量能跟他制衡就得了。
对，就是至少我能吓住你，
威慑
威慑他、
嗯，
这个就叫风险舰队。
哦，
但是其实他这个是有一定赌博性质的，因为他投入到这支大舰队里的这个资金啊，可以至少能武装他的两个陆军的集团军。
哦，哇，
就非常多的资源，对，它是一场豪赌，最后把自己的
哇
把自己的国家的命运就赌进这场。
对，
赌博，
我们整海军就喜欢这个，就喜欢赌博运啊。
对，然后
精神。
这个时候，英国人觉得，哎呦，
呵，你这，
这我
搞事情。
四年级学生觉得威，
你搞事情就是搞事情啊，
威，对吧？这是因为英国人开始警惕了嘛，说你要干嘛，对吧？然后马上就是第一步就是，我靠，我也不孤立了，我也要拉帮结派，先把1902年先把这个一直跟着他跑的这个日本。拉到自己旗下
哦，所以那个时候日本海军有很多跟日本跟英国的沟通，
对，应该说是勾结吧，
哦，勾是，
对，就是说英日的同盟一直保持到一战前后这样，然后他其实日本也是用他用来节制俄国的一个手段，
嗯，
然后呢，其实英国原本还是防范法国的，
嗯
啊，然后开始向法国靠拢，就是
德国
很讽刺的，就是。两个国家对于德国的共同的矛盾反而成为了化解他们矛盾的一个催化剂，
嗯，一个统一的欧洲不符合英国利益。
对，在这个时候呢，威廉二世还不断的在刺激英国人，就搞各种小动作，打比方说就是布尔战争的时候，
嗯，
啊，公开给布尔人打气，然后煽动抽这个煽动各种情绪，然后英国人国内就越来越讨厌德国人，
嗯，
就是你想多莫名其妙的吧，明明你们有多少代国王，有多少代国王都是从德国来的，对吧？然后结果呢，弄到最后就是他的这个英国的威尔士亲王，就是后来的爱德华七世。其实这个人他是那个长公主的弟弟，其实他是威廉二世德国皇帝的舅舅。
舅舅啊，对。
他甚至就是说也公开的说，如果威利你是我的孩子，我就天天打你的屁股。就到了这个地步了，对。然后就是最后导致了什么呢？就是1904年英法协定，1907年英俄协定，这就出现了协约国，就是三国的协约。然后呢，就是德国人的舰队扩充啊，这时候也受到了英国人的一个迎头痛击，就是当时英国的这个第一海象，就是费舍尔勋爵，他提出了单一重炮口径的这个战列舰，就是无畏舰，就是把那个之前的军舰一夜之间就把它们变成了过时的一个货色，
提出了新的次世代。
对对，2005年开始，然后2006年建成。
嗯，
那德国人呢，居然还是头铁，
嗯，
就是说，哎，可以啊，那我们公平竞争，对吧？
你们无畏舰，我也
对。2006年、2008年又抛出了两个这个舰队法案，就跟进。然后2007年呢，他又开始扩建这个威廉皇帝运河，就后来的基尔运河。
嗯，
扩建这个运河呢，它的用意是什么呢？就连通北海和波罗的海，
因为这运河能走主力舰。
对，这样主力舰的高效通行。
嗯，
然后就是皇帝这个时候宣布说，我要海神的三叉戟握在德国人手里。
嗯，越来越跳，
越来越跳了。然后一直到就我们大家都知道啊，2014年的六月，
嗯，
就是
萨拉热窝
一声枪响。为我们送来了4年世纪大战，是吧？4年是吧？可怕是吧？然后其实呢，就是说在对德宣战是2014年8月，这个时候呢，其实英国人呢还是有一支最强的世界上最强的海军，但是在开战之初呢，其实很尴尬的是，就是说虽然大家都希望就是海军我能做点事儿把德国人暴打一顿好不好，对吧？但其实呢，就是开战后第一个重大举动的大家先。赶紧撤离这个斯卡巴湾，然后就是躲进这个苏格兰西海岸北爱尔兰的这个安全港。然后为什么呢？首先要在这个港口，我们的大港口确立这个反潜机制，以防德国人的这个潜艇啊偷偷的溜进来。
嗯，
对，
那时候潜艇是什么？
就开始有作战能力了。
对，开始非常就是怎么说呢？直接威胁到你这个水面的主力舰了。
能潜多深？那个时候的技术？
也不是潜多深的问题，主要是看不着，
就是看不见，
看不见，你很难探测它。如果你没有防范措施的话，它溜进来把你的主力舰打沉在你自己港口里。二战时候也是发生过的，就皇家枪术，
嗯，就直接对，
就直接在那个港口里被打掉了。
嗯，
对。然后那时候还有就是水雷的威力也很大，就是说如果它在这个海岸布防水雷，你的舰队很难接近。 对。然后呢，就是说，如果你要想强攻这个德国的沿岸呢，也不是特别明智，因为所以呢，就是说初期啊，对德的封锁其实都是交给这个中小舰艇，还有就是用商船和客船临时改装的这个巡洋舰。然后其实他们的封锁呢还是比较成功的，就是阻断了德国呢从西北欧港口获得外国的资源。
嗯
啊，所以说也然后中立国有点不太满意啊，比如说这个
荷兰、
维也半岛啊，这些国家，他们荷兰都不高兴。但是其实这个封锁之战是很明智的，一直到了2016年，德国人就开始出现物资匮乏，就大城市呢已经主食就是开始匮乏了。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封锁的成果其实它是需要慢慢体现的，就在战争之初，在头一年里面，就在民众眼中，就是皇家海军没有做出
啥事没干，
对，
就躲了。
而且德国陆军那个时候就是非常的气势汹汹，就一路碾过这个比利时，然后在比利时还发生了很多非常，就是当时看来非常可怕的这个
对很不人道的
事件，对，然后深入法国领土，跨差一点就要打到巴黎近郊，最后法国人不得不靠这个出租车，就是。市里的出租车把部队运到前线去，在马恩河会战才缓过来，然后开始就是打这个堑壕战，
烂战。
对，但当时呢，其实英国人海军也是着急的，因为当时的英国的海军大臣，就是海军大臣呢是海军部的委员会成员，那其实这个职位是由文职人员担任的，就是丘吉尔，温斯顿丘吉尔这个人呢，他希望还是能够海军能够做一点事情，
是的，
陆军就是这个人还是想做些实事的。就是1914年10月初啊，就是比利时还在抵抗德国的时候呢，他曾经亲自带这个海军作战队的预备役力量跑到这个安特卫普去帮他们这个守卫，但是其实没能守住啊，然后还被德国人俘虏了两个营，嗯，然后丘吉尔本人在城破以前的就跑了，
勉强跑、啊，
对，就是成为媒体的保守党的这个笑柄了，对，但是呢，他其实还是个聪明人，他把炮火啊。引向了当时的第一海象，就是第一海务大臣。那第一海务大臣其实就是当时海军英国海军职业军人的最高的一个职位，也是海军部的委员会成员。你可以把它看作是美国的海军作战部长，或者以前的旧日本海军的军令部部长。军令部长就类似于这种。这个人呢，他炮火被引到这个人头上去了。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路易斯亚历山大姆巴顿元帅。为什么把他拉出来呢？就是说这个人其实他是有德国血统，他是一个德国亲王，他其实就是他之前的称号是巴滕贝格的路易亚历山大亲王，他当时呢就是已经放弃了这个家族名号，表示我愿意跟英国人站在一起，但还是就是说被丘吉尔给搞下去了，
抓了这个政治上的小辫子，
抓了小辫子，
嗯，
但觉得不太适合，把他给让他辞职。然后到十月呢，就是说已经73岁的这个就之前的第一海务大臣就是费舍尔再度出任第一海务大臣，特别有意思。当时那个《Punch》杂志也登了一个漫画，就是说，就丘吉尔硬把这个一个很年纪很大的水手把拉上船来，就那个水手的脸就是费舍尔的这个脸。那么这个人是什么人呢？就是
岁数太大了，
他很老了，但他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他其实催生出这个潜水中炮舰的关键人物。
哦，就是这个
对
这个费舍尔元帅，
费舍尔元帅，他是。1841年出生的，
我的妈，这时候都七十多了，
73了。对，他这个人呢，他是出生在西兰，就现在斯里兰卡那边的一个英国的军人家庭。
嗯，
然后他13岁就上战列舰，当士官候补生，然后参加过，就跟我们作战过，就参加过第二次鸦片战争。
哦，
对，回国以后呢，就是成为一个炮术专家，28岁就当舰长了。然后又研究，就是说成为一个鱼雷和水雷双料的一个专家。然后1882年呢，他其实参加过英埃战争，就是炮之前说的这个英国人炮用主力舰炮击，就是炮击亚历山大这个港口，就是他做的。然后这艘布须号这艘船呢很有意思，就是它的炮塔是安装在就是中央对角的，所以我们后来的那个定远和镇远其实设计上参考了这艘船。
哦，就是他当时指挥的船。
对。这个人呢，他在上船的时候还是风帆战舰，但是在他去世的时候，
已经完成了这个
1920年，就是已经是全新，连航空母舰就是固定翼的起飞固定翼飞机的航空母舰都已经出现了。
哇，
对，他是一个跨越了
活着
很多时代的一个活化石。
是，
对。然后他1890年代呢，他去 出任这个第三海务大臣。第三海务大臣在英国他是主管技术装备。这个人是一个鬼才，就他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想法，他是想把它实现出来。当时呢，由于对于雷击舰，就是后来所谓的鱼雷艇这种船只呢，大家都比较忌惮，所以他主持研发了一种专门用于摧毁雷击舰的军舰，这那个时候叫雷击舰驱逐舰，其实就是现在的驱逐舰，
就是现在的驱逐，
就是现在的驱逐舰
啊，所以叫 destroyer，
destroyer 啊，对，就
是
用来摧毁你们这些小破雷击艇的，对。然后呢，他2002年又出任第二海务大臣，他是主管人事行政。然后1905年呢，就是出任第一海务大臣。他的个性很强烈，就是他跟那个海军很多就是这种官僚制度其实是格格不入。就当时他果断的让这个英国海军呢进行了一次剧烈的现代化，就是把这个90多艘旧式军舰卖为废铁，60多艘封存。他说这种东西就是说，他有一个很有名的话，就是上了战场打也打不过，跑也跑不掉，要他们干嘛？
嗯，不可惜。
对，就是他在控制军费的同时呢，又增加很多新的军舰来补填补他，然后就是无畏舰也是他主持推进的。然后2009年呢，又把这个无畏舰的概念呢重新就是说推出了一种有无畏舰的火力，但是同时呢高速，但是防护力也就是形同巡洋舰的一种军舰，就是所谓后来的战列巡洋舰战巡。然后他大规模的引入潜艇，然后改变这个军舰的燃料体系。
哇，真是个神人
啊。对，然后他改善了这个轮机的官兵的待遇，让大家平等。对，然后皇家海军一下子现代化，就是说他一直要在德国海军面前保持领跑，其实是靠了他。
哦，
但是很多问题就是在于他的作风特别强硬，所以招惹非常多人，就是很多人很讨厌他，但是他说话也很难听。就他一句名言叫战争的本质就是暴力，战争中的中庸就是低能。
嗯，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所以你看他研制出的这种军舰就特别极端，
是该干啥干啥，
就我不中庸，我就不正常，
置你于死地。
嗯，
对。然后甚至还有人说，我你这样大量花费这个就是大家血汗钱是吧，经费什么的。然后其实呢，就是说他回到这个海军本部啊，就立即和丘吉尔呢制定了4项就是攻击
啊，4种攻击计划。
其实有一个呢，其实他是2009年他就构想出来了。
1909年，
就是说我们如果被迫要与德国开战，海军怎么做？就是要强袭波罗的海。对，强袭波罗的海，就是让皇家海军啊运载大量的俄罗斯，就俄国的陆军，在波美拉尼亚登陆。对，波美拉尼亚因为登陆点它设在离德国的首都柏林只有60到90英里的这样一个地方，就是说如果登陆成功的话呢，你就等于背后捅他一下，对吧？你就是说一下子他就被你克制住，
胸口一刀。
对，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在这里登陆，就会迫使德国的攻海舰队不得不从北海通过运河
进入波罗
调往波罗的海去驰援，然后这个大舰队在海峡的压力就哎一下减少了。
嗯，
然后东线的俄国人呢也可以夹击。
嗯
啊，然后但是也有很多的问题啊，就是说登陆点一带的这个近海呢水雷比较多，你没有特别好的水雷防护措施的军舰是很难安全进入的。
是的，
因为岸防炮严阵以待。然后就是如果我们想动用新的战列舰和老的战列舰去支援的话呢，它的海域啊近海水域太浅了。
哦，
嗯，
就吃水很深的，对，这些老战舰新战舰我们都开不进去，没法靠近海岸支援，火炮的射程呢也不够，因为老式战列舰它基本上10寸炮12寸炮，
嗯，
对吧。那么一旦成功登陆以后呢，我们没法维持一个火力上的就是说火力上的一个优势呢，我们的给养怎么维持，怎么增援，怎么架设这个桥头堡。
嗯，
所以这个计划其实遭受了特别大的一个压力。这个是费舍尔自己的一个特别欣赏的一个计划，
比较横，
比较
下手比较重，
比较那个，就有点像魏延的那个子不骨偷袭，是吧？就一旦成功的，但是一旦不成功就完蛋了。
是。
然后第二项呢，就是说用老式的这个战列舰呢，把这个登陆部队啊送到这个埃姆斯河的河口，然后拿这里来为据点的进攻这个德国攻海舰队的驻地之一，就是威廉港，然后以这里作为飞地呢威胁这个北海的海岸。但因为 问题在于，就是还是一个问题，就是老式战列舰可能会无法招架这个攻海舰队。如果你这时候派大舰队去支援呢，就德国采取守势的时候，你可能会吃亏。对，说白了还是火力不够。第三项就是西线那个时候已经进入到一个拉锯的一个状态了，就是说，当时德国人已经占领了一些比利时西北海岸的城市，包括泽布吕克这些城市。那么这些城市肯定会成为他的，这些都是港城，所以会成为他的潜艇基地，会对英国人产生很大的威胁。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需要在军舰重炮的掩护下呢，就把这些基地啊压制住，甚至能够登陆，
登陆
把它拿下。
那也够险的了，这个招。
对，没有更多的军舰可以用
啊。是
最后一项计划就是达达尼尔海峡远征
啊，这是丘吉尔提的。
对
啊，
就是开战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英国和德国还没有正式宣战的时候，德国人就已经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海军私自，他没有经过皇帝的同意，就私自派遣这个大巡洋舰哥本。大巡洋舰其实就是德国人的战列巡洋舰，就是哥本这个船呢，它是毛奇级的，大概23000吨，
太大了。
对，有11寸炮，10门11寸炮，开得很快，25到28节的航速。它名字就是从普鲁士的一个普法战争时期的步兵将军奥古斯特冯哥本来的。还有就是轻巡洋舰，就是小巡洋舰，就是布雷斯劳，就是轻巡，然后跟皇家海军打了一场这个捉迷藏，然后溜进了土耳其的这个马尔马拉海。
哦，
当时
还没开战的时候，
还没
有
开战
就
溜走了，然后开战的时候已经追不上他了。那么他溜进这个土耳其这个海域以后呢，其实他的船上的所有的水兵都是德国人，军官也是德国人，但是驻长啊，就是德国的，就是导向德国，土耳其导向驻长了土耳其导向德国的进程。然后就其实他也是种威胁嘛，对吧？就是土耳其没有办法，最后只好一部分是主动，一部分是被动，他进入了这个同盟国的体系，对，就跟德国人一起干了。然后呢，这个船啊，他就是让这个德国人换上土耳其的制服，戴上那个那个帽，
那帽
来操作，就是换汤不换药。然后他的名字被改了，然后这个哥本呢被改成叫阎君塞里姆苏丹，
苏丹了，
对，
变成苏丹号。
他这个人的名字其实来自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苏丹，叫塞里姆一世，他是奥斯曼帝国第一个哈里发，对。就是他16世纪，他其实在位只有8年，但是大规模的扩张帝国领土。然后这个人呢，他非常冷酷，经常的脾气很暴躁，经常处死自己的大臣，所以称他为冷酷的苏丹，就是阎君的意思，就是很严酷的一个君主。然后小船呢，就是布雷斯劳改成米迪利号，米迪利其实就是北爱琴海的一个岛屿，就是现在可能属于希腊莱斯波斯。这个岛屿被土耳其统治时候的名称，就是一个劲儿讨好这个土耳其人。然后这两艘船加上土耳其参战呢，其实它在南翼啊，战场南翼对俄国产生了很大的威胁。那么因为协约国的兵力就被分散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丘吉尔指出，我们要是以已经过时的战列舰为后盾，突破这个达达尼尔海峡，我们登陆加里波利半岛，然后把这两艘德国船啊来个瓮中捉鳖，然后直接呢，甚至能够进逼伊斯坦布尔，就是土耳其的一个重镇首都。那么这样可以为俄国打开这个黑海的出海口，还能向这个同盟国的南侧啊插一刀，然后甚至可以派兵就越过保加利亚去打这个巴尔干半岛上的奥匈部队，同时增援俄国人的这个左翼。但这个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达达尼尔海峡这个水道
非常窄，
非常狭窄。
嗯，
如果一旦这个土耳其人认真的布设水雷，修复就是说自己的岸防炮体系的话呢，
很
危险，非常危险。就是费舍尔不是很同意这个计划，但是丘吉尔还是很坚持。然后1915年初呢，就是这个方案获得通过。那么这四项攻击计划的内容其实就指向了一个需求，
哎，
就是皇家海军现在急需。马上要有一种能在潜水区域行驶，然后能用大口径火炮对海岸进行安全炮击的舰船。 那么几个需求啊，第一个吃水要很浅，
嗯，
要离海岸足够近，火炮要够大啊，这样才能在岸防炮的射程之外安全炮击。此外呢，就是说因为德国的公海舰队的威慑，这种舰船我们要新造，
哎，不能抽调，
不能从大舰队或者是多佛海峡巡逻舰队来抽调，
嗯，
否则我们本土安全会受威胁。第四就是现在打仗没钱，
哎，你得便宜，
要便宜，然后快速建造。
哦，
这个时候就大家就想起了，哇，
哎，当年我们造过这玩意儿，
就是好像大造过是吧？
嗯，
就其实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幽灵是吧？就是旧炮舰的幽灵，
哎，
然后在欧洲的上空已经飘荡了半个世纪了。
终于，
然后又要借这个美国人搞出来的这个地陷炮塔铁甲舰的这个肉身，
嗯，
再次
的还魂了，
嗯，
哎，
对，
就在一战之前，
一战之前，
然后逼出了一个很急的
开战之初，嗯，大家
上百年的历史啊，
对，突然就憋出了这么一种莫名其妙的奇葩小船，
嗯，觉得该造了，
觉得该造了，而且要快速的造出来，
嗯，
但是又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军舰制造比较快啊，舰员招募都不是问题，火炮制造
是个事儿，
非常麻烦。
嗯，
因为如果你现在要急造火炮的话，你就必须从1912年或者13年的这个计划的主力舰的火炮里抽掉，这样会影响你的主力舰的
下水。
对，
哦，
怎么办？
哎，
英国人又面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是的，
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哎，
我们可以下期再聊。
好，
好，
留了一个扣子。
对，
我们这个铺垫了两集啊。
对，
终于把这个
两集的前摇，
小船巨炮的这个
对
前身都讲完了，
和它的历史背景，
嗯，
总算是梳理出来了。
感觉还是一套很有历史渊源的设计。
没错，
其实说白了，也就是没辙，
没辙，
没辙。对，
毕竟船很贵，船很大啊，也不能瞎搞。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涉及到方方面面嘛，
是的，
就是说还有它的体制，
嗯，
对吧？
它的作战环境，
对，
其实旧炮舰的时候
面对的人，
对，
嗯，
像旧炮舰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因为英国在当时旧炮舰的时代是对岸防炮击是有需求的，于是就这个，
我是一个扩张的时代，
是。然后等它奠定了它的这个海上霸权之后，它没有这个需求，自然也就不造了。
嗯，对
啊，反倒是那些像美国这样存在这种岸防炮击需求的人会搞类似的，
对，他们还在维持着这个生态系统。
嗯，然后到了一战前，哎，英国发现自己又需要又有这个需求了，
对，然后于是可以立即的从这个生态里面又成长出一朵奇葩，是吧？这感觉
就来了，就来了。行，那我们这期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呢，我们下期我们的这个潜水重炮舰
终于滑下船台了。
是的，
对。
好，那我们这一期的这个很有精神的故事，
嗯，
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嗯，拜拜，
拜拜，
拜拜，谢谢大家。